1932年9月，张宗昌从日本神府又回到山东，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，达到目的，宣传讲演大肆活动，就引起官方的注视。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心想以官方的身份把他逮捕，你说定他什么罪名，这玩意很难说，干脆来个省事儿的，买出个刺客把他刺了就得了。他找了一个刺客，这个刺客呀姓郑，叫郑继承，年轻人28岁。郑继承跟张宗昌有深仇大恨，他爹、他祖父、他妹子、妹夫都惨遭张宗昌的杀害，他一提到张宗昌的仨字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早就想把他宰了。韩复榘知道，把他找来了，继承啊，报仇的机会来了。官方不便于出面，官方一出面的事情就多了，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你把张宗昌刺死，你既给国家给老百姓除了害，也给你个人报了仇了，你愿意不？愿意。什么时候下手？现在就在济南呢，最好在他没离开之前就把他干掉，不过你可千万要保密。主席您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我非杀了他不可，我无论如何也达到目的。韩复榘一伸手把自己的手枪摘下来，他这手枪大左轮手枪，子弹的力量非常大，把左轮枪给了他，你拿我这支枪多带点子弹，活动经费由我这供给，我明白。郑继承啊，当时还是山东省议会的议员，化了妆，化妆当然一定是有身份的人，经常围着张宗昌那个公馆他来回转。到了9月3号这一天，这不是咱瞎编的，历史上全有啊。晚上9点12分的火车，张宗昌觉得这次活动得大有收获，联络了各界很多人，伏必有希望，准备上北京。这火车就是济南开往北京的，欢送的人好几百号，都是绅商巨贾名人，都来车站欢送。郑继承了解了这一情况，带着左轮枪，足够的子弹，外边穿着长大的衣服，长袍、马褂、礼帽，那是讲究这个，眼镜，也假装是欢送的人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挤到人丛之中，到了前的第二排，他站住了，等着吧。9点12分开车，那么也就是说不到9点的时候，张宗昌坐着汽车就到了火车站了。滴滴滴啦，车子一刹那，砰，车门一开，下了一大帮日本浪人，搀着张宗昌，其实用搀呢，他才50来岁，身体健壮，跟牛差不多，那个2米多高，比别人都高着半截，显鼻子显眼的，他也穿着一身便装，频频向欢送的人招手致意，哎，还讲两句话，跟这个握握手，拍拍那个肩头，要买人心呗。就这时，这张宗昌就登上火车，左脚刚踏上踏板，抓着那扶手，回过头来，拿大手跟大伙致意，别说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过两天我还回来，过两天我还回来。郑继承一看，你回来，你回你奶奶的份子，啪， 手枪就拽出来，立马去掉眼镜，撇了长衫一提，对准张宗昌，啪就一枪。离得多远呢？离得也就是20多米，那比来是挺近。郑继承的枪法不算高明，但是要是不紧张啊，也挺有准头。今天他有点紧张，报仇的心切，这一枪也响了，正好一个日本浪人保镖过来来缠着张宗昌，往前一探身，枪响了，没打着张宗昌，正好揍到这日本浪人的后脑勺上，砰，把他给击毙了。枪声这一响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，车站就开了锅了。哗，怎么回事？吓得是四散奔逃。郑继承一看没打着，张宗昌这小子也知道不好，一溜钻进车厢。郑继承一琢磨，我发了誓了，我要给死去的人报仇啊，我焉能将你放过呀。到了这阵他就有点变态呀，眼门都立起来了。人要到了这份儿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平常这事儿我有点怕，那是我有点害怕，害怕如果真把死豁出去，没有怕的事儿。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不就是个死吗？所以现在郑继承是无所畏惧，拎着手枪无非四箭，三步两步就上火车。张宗昌刚上了车他就到了，对着张宗昌啪啪还又两枪，一着急也没准，没打着。张宗昌啊也没带家伙，那么多保镖他用带家伙，他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，事出突然，措手不及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张慌失措，方寸已乱。他也懵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在这门上去，顺着那门就下去，火车那两边都有门，他揉下去了，一下子没站稳，都啪叽摔个跟头。郑继承就赶到了，郑继承一看他下去了，揉一蹦也窜下火车，非把他打死不可。你这个人呢，别着急，人慌失措，他这有错，欲速还则不达，你说快吧，还慢了还。郑继承由于太激动了，这一蹦火车下来的时候，正好的那个袍子挂到火车一个地方上，火车都是铁的啊，呲啦的一挂，他没站稳，那摔了个跟头，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折了，这左脚的脚脖子崴折了，咔啦呀，手枪就掉地下，郑继承也摔倒了，张宗昌就离着他不远。就这个事儿就在几秒钟之内，说来也巧，张宗昌有个贴身保镖姓顾的小伙才18，这小伙属于保镖不假，没经验，叭叭一响枪一出这事儿，这小伙有点发懵了，他的意思想保护他的主子，背着大枪，这会摘下来拖着大枪行着抓住这个凶手，就在这站台上来回跑，一看那车门就揉下了一个人，是张宗昌。你倒看准是谁，他判断的以为是刺客，没得手，这刺客要跑，不然不能这么惊慌，因此这保镖过去也没问青红皂白，抡起步枪，用这枪把子啊，啪就一枪把子，正好揍到张宗昌后脑勺上。你说这不适得其反吗？啪 人也把张宗昌打那妈一声啪那动不了。等这保镖一看，哎，打错了，枪落地也傻在那儿。其实张宗昌经揍就揍几枪把子没事儿，但是郑继承在那儿，郑继承摔倒了，脚脖子也崴折了，这阵也顾不得疼了，一看机会来了，爬起来把手枪捡起来，一瘸一点到了张宗昌近前，狗娘养的，你恶贯满盈啊，你做那坏事罄竹难书，我要给我一家人，给被屈死那些人报仇。啪啪啪啪啪啪，连击数枪，把张宗昌的脑袋都打烂了，倒就把他击毙了。那么那个郑继承后来什么结果？有的人说呀，被自己人抬进医院治他这个脚脖子，后来仍然是山东省的议员。有的说他自杀了，因为张宗昌手下有帮保镖，其说不一。总而言之，张宗昌的确死到郑继承之手。咱不是历史学家，没工夫考证这些事儿去。总而言之，把他打死就得了。哎呦，就这件事情马上传遍山东，传遍全国呀，人心大快，绝大部分人奔走相告，老天爷睁了眼，你还得信老天爷公平，苍天睁眼，神佛睁目，这小子必定得到惩罚了，太过瘾了，张宗昌死了受他陷害的人当然是高兴，甚至有人敲锣打鼓，放鞭放炮。就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张宗昌的尸体在这个站台上一共五天没人动，没人动啊，官方根本就不管，就等于暴尸在站台。后来一看车站白死老，这算像话吗？那就挪了，没人来敢收尸。后来官方一看，行了行了，为了这个维持车站的秩序，买口不值钱的棺材，把他抬了埋了得了，到棺材铺找掌柜的买棺材。棺材铺掌柜的都问，买棺材装谁？张宗昌，不卖，不卖呀！这棺材卖给谁也不卖给他，宁愿这笔钱都不挣，买不着棺材，你这事弄的。后来韩福就说这么办吧，看看那炕席有没有，拿炕席卷吧卷吧，扔到郊外得了。最后拿芦席卷着，用辆破车拉到郊外，扔到烂葬岗，这小就得了这么个下场。你看他生前作威作福的美出鼻涕泡来了，不知道卖哪条腿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小人诈富，天兄别妒，乍穿靴子高抬腿，享福享的太过分了，把他烧的，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儿了，他得这么个结果。那么直鲁联军，直鲁联军直是谁？楚玉溥啊，楚玉溥怎么回事？他就是张宗昌的帮凶啊，这俩小子一块儿做坏事，他就是张宗昌的影子。这楚玉溥自从打败了之后，这小子挺奸，日溜跑到天津日本租界买了栋小洋楼，在日本租界一带，这保险租界地中国人管不着啊，国中之国做了愚公的。如果这个楚玉溥呢也老老实实的也没事儿， 他毕竟跟张宗昌还不同，但这小子也不甘寂寞，有钱呢，说这话也就是在张宗昌死以后不久。有一天他坐着汽车去看戏去，带着姨太太，这汽车刚拐弯不远，地上躺个人，司机一看怕压着人，一刹闸车子停住了，司机开车门下来，哎，你在那躺着干什么？他一呼唤，那人一咕噜声起来了，手枪拽出来，别动别动，哎。与此同时，从胡同里头窜出十几个彪形大汉，把汽车就给围了，从车里头把储玉璞给逼了出来，这嘴给他堵上，拿绳捆上，黑布包上，换了另外一辆汽车，把他架出日本租界地，一直这汽车开到天津的郊区，车子停住了。楚玉璞不大懂事，闷得满头大汗，推推拥拥将人架下来，黑布那套摘了，嘴里东西给他掏出来了。楚玉璞一看，对面站着几个人，有一个人穿着，你说是军人还不像军人，马靴马裤，上头穿着便装，象牙的烟嘴在那抽烟，哼。楚玉璞，认得我谁吗？楚玉璞一看这人四十来岁，挺精神，不认识，老兄哪位？姓刘啊，我叫刘真年，我是国民党展编第一军的军长。有军长吗？
老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你楚玉璞做尽了坏事儿，你认为在日本租界地一眯就保险了啊？嗨，你想错了，我们公开抓你不敢，这么抓你还行吧？要给死去的人报仇雪恨，今天就到了你最后那一天了。你往那边瞅，这是什么？楚玉璞一看，文娘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、那位说他看见什么了？挖了个坑，要活埋他。有几个人拿着铁锹，乐呵呵瞅着他。楚玉璞就跪下了：“哎呀，刘局长啊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我跟张宗昌不一样啊，我现在有的是钱，只要能把我饶了，我怎么罚我都行，是吧？”那钱也剩不下，也得充公，你也活不了。拉什么？推到坑里了，把这小子给活埋了。就这两个杀人的恶魔，都得了这样的下场。